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要继续看出埃及记十三章，出埃及记十三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这个前面还有，可以现在来拿。上回我们读过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十六节的经文，今天我们不要全部读，我们读其中的几节，因为我们还要继续讲一点这一段话。第一节到第十节，好吗？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还是要来读。我来读，如果你喜欢一起读，随时可以加进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效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启示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里，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后面这段经文是在讲到他们要把头生的归给神哈，他们有一些原则，有一些要求，他们的将来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有可能旁边看见的人就有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就有机会跟后代的人说明当年神所做的事，所以他们现在这样做。十六节，我们读这个十六节。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啊。所以这个是神要他们纪念的事情，纪念这个救赎。我们在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这一件事，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神用来讲到救赎的一件很要紧的事啊。在旧约时代，所以后来神一直要他的百姓回到这一件事。神常常称自己是那领你们从埃及出来的神啊。后来我们上一次提到，后来有另外一个事件神也拿起来当作旧约时代救赎很重要的一个预表，就是他们已经进了应许之地之后，可是他们并没有好好的守在神，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提到的，他们应该守住的神的律法、律例、法则所以后来神让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但是神应许还要叫他们归回，这个经过被掳再一次的归回，就跟他们以前下到埃及后来被奴役到出埃及一样，都成为救赎的一个代表啊。而当我们想到这样的救赎的时候，上一个星期我们最后要大家特别的留意主讲到这个的时候，他用一个方式来讲说，救赎你们的 神大有能力，记得吗？我们再看一段，再看一次那一段经文，耶利米书50:33-34，那你是在讲到归回，可是用在出埃及也是一样，因为都一样在讲到救赎。耶利米书50:33-34两节，我们来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所以你要常常记得这一件事哈。当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成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还是觉得遇见一些困难，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容易，无论在哪一方面，环境带给我们的，别人带给我们的，有时候服事带给我们的，有时候生活带给我们的，也有一些是在我们自己里面的，对吗？我们的里面，我们的自己成为我们的很重要的仇敌，所有这一切。虽然仇敌严严的辖制我们，可是救赎我们的主大有能力，请常常记得这一件事。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是你的大仇敌？穆迪说的，他说他最大的麻烦就是他的老我，他的自己。中华福音神学院第二任院长林道亮牧师，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也是一个很杰出的神学家。人家说他是旧约神学家，其实他新约也一样非常的杰出。据说他这样讲，我觉得他讲的很有趣。他说我们得救以前，神最恨恶的就是我们的罪，你大概同意对吧？我们得救以前，神最恨恶的就是我们的罪。我想他会这样讲是因为神做一切的事，他的救赎就是因为我们的罪。他说可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成为神儿女之后，神最恨恶的是我们的老我，神最恨恶的是我们的天然己生命。这个说法蛮好的，确实是。这也是为什么像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他书信的对象是教会，也就是已经信主的人，你会注意到他一直很注意这些事。我们今天有时候基督徒只挑出罗马书一些话，加拉太书一些话，强调好像保罗传的福音就是因信称义，可是其实保罗的书信里面比因信称义丰富多了，对吧？事实上他有许许多多的经文，许许多多的劝勉教导，是在对付我们的老我，致使我们天然的己生命，叫我们顺从圣灵活着。我在你的讲义里面录了一段以前我们讲过可能不止一次，就是写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 C.S. 路易斯，他有一本书我们很喜欢的一本书叫 The Great Divorce， 就是大离婚。那是因为他写这个书的时代，英国出来一个作家写了一个大结合的书，大概就是要把万教都归于一，什么宗教、哲学、思想，想办法都觉得都是同出一源，走向同一条道路，达到同一个目标。他不以为然，他觉得神的道、福音当然是独一的，因为是引向真正的永恒实际。所以他就写了这一本《大离婚》，是在用一个方式来写，就是好像有人从已经下了地狱，却从那里有一班 bus， 可以从那里到天堂的边界，让他们再有一次的选择。当然，路易斯在里面借着里面的人物，稍微说出来的就是有可能他写的这些东西。就在那个意象里面看见的东西，其实是人在世的时候的选择，而不是死后了哈。但是人死后是不是还有机会选择，我也不知道啊。但是路易斯没有用神学的方式讲，他用一个 寓言的故事这样的方式讲。它里面的一个故事，我自己常常都有特别的印象，就是提到一个人，他头上盘踞着一只蜥蜴用这个来表明他的天然生命，他的老我在他身上。有时候那个蜥蜴给他很多的麻烦，有时候那个蜥蜴一直在讲话，但是有的时候那个蜥蜴会很安静安静的时候并不是好事所以天使就要靠近他，天使的手一举起来，上面都是火，他说你要我杀死他吗？他说可是你杀死他也会杀死我，天使都不会你杀死他也会伤害到我，天使都会，但是你不会死。反正他们就在那边对话，后来天使告诉他，没有你的允许，我没有办法杀他最后那个人用了一句咒诅的话说，天杀的，你要做什么就快做吧天使一把抓住那个蜥蜴就把它灌在地上可是那个人也好像真的像死去一样，好像被剥一层皮，整个人倒在地上。卢医师描述的非常的精彩，我也觉得是很合乎真理的。就在大家觉得是这样的时候，忽然发现那个被摔死在地上的蜥蜴好像没有真正的死掉，天使好像没有做得完全，他开始动，开始再起来可是不，他起来的已经不是一只蜥蜴，而是一只骏马，而这个人也在从地上爬起来，成为一个原来像幽灵的人，成为一个壮实的人。那个天使，那个已经蜕变了的那个人站起来，来到天使面前，俯伏在他面前感谢他，然后就再起来跳上骏马往天城走去那一段故事很值得看，如果你有这本书的话，没有的话我们的书房应该还有这本书，现在叫什么名字，通往天堂的巴士吗那本书换过名字校园出版社出版的。我很喜欢卢医师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录了一段话，说当那个人骑着骏马往天城奔去的时候，我想那是在代表原来我们的老我神致死以后，但是神却可以把我们这个人再拿起来，一旦在他手中反而成为是可以用的人，对吗那个时候天使在那边唱着颂赞，说主说来同享我的安息和光辉，直到你的奴隶全你的仇敌全沦为奴隶，在你面前跳舞，供你驾驭，做你安放双脚的监台，天上地下勇士的威权都要加给你，从前反对你的力量将成为你血中顺从的火，成为你声音中的雷鸣他画出一个祷告，说制服我们，好叫我们得以返璞归真，我们切慕你的统治，犹如切慕黎明与露珠，光明一时的润泽。那本书翻译的蛮好的思想这个蛮好的，我再一次把它录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想到救赎的时候，不是只想到我们好像还在埃及做砖，我们的公司，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家庭带给我们的枷锁，不只是这样，你也要想到我们自己也许那个是最难对付的仇敌可是救赎你的主大有能力，我们应该要相信那这段经文我们上一次已经提到，当他们出埃及之后，神最首先告诉他们的就是他们以色列中所有投生的都要归给神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一样我们讲过，这是神借的这个表明他救赎的方式，也就是出埃及逾越节的意义。逾越节就是当神的使者巡行埃及地， 杀所有埃及的长子的时候，他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这个护照，有这个身份证而越过去，不是的，他要看你门上有没有羔羊的血啊，有的话天使就会越过去，所以叫做逾越节。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中的长子也是该死的。长子也许就代表了全部，也代表了力量，反正意思就是说，人因着罪都应该是死的，就像刚硬悖逆的法老跟埃及一样。但是神因着羔羊的血就越过去，免了他们失去长子的灾。所以神说，这个长子本来该死的，现在是我免了他们的灾，就像是我买赎了他们，所以所有投生的都是我的，神是这样讲的。当然我们知道神的主要的用意是要所有的他的儿女都是归给他的，但在旧约时代，神就常常用部分来做这些事，好叫我们逐渐的明白神要我们的全部。另外一方面，这个投生的归给神，也是一个救赎的一个核心的意义，因为成全这些事的是神的儿子，是他的血来救赎我们，而神的儿子被称为是投生的。这很有趣的是，一方面说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一方面又说他是投生的，说投生的就不是独生的，你知道吧？可是他是独生子，为了表明他是独一的一位，他是神的旨意的核心，神的心就只在他的身上，因为只有他才使神满意啊。但是现在神要成全这个救赎，使得着更多的人可以像他儿子一样，希伯来书说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在这种情况底下，这位独生子就成为投生的，对吧？那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希望你习惯神表达真理的方式，而不要用你自己的方式，用你自己的推理方式来质疑圣经这些字在写什么。神就是这样写，那就是神的方式。你懂得他的方式，接受他的方式，对你有益处，所以你应该试试看。所以投生的都要归给神，这是神在旧约时代让以色列人做这些，为了让他们记得这一件事情。你知道，我再一次讲，重点不是他们献上投生的，因为他们本来该献上的是所有的，不是只有投生的，但神还是要他们做这个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如果他们献上是要杀掉他一个，比方一个牲畜要献给神，那叫所有的人都献给神，神不太容易让他们做这样的动作来让他们明白，因为那样动作他们大概就会发出疑问说，那我们都不需要做别的事，所有的人都去店里面服侍嘛。所以神用部分来教导他们全部的事情，在这里神叫他们献上投生的。后来当神跟百姓立了律法的约之后，神将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实行这一件事。就是本来所有投生都要归给神，对不对？所以你的家，我的家，每一个家都至少会有一个人，如果连两代的人都同堂的话，那就说不定会有两个投生，一家就有两个投生的。就像这样。但是后来当神跟他们立约之后，会幕也建好，他们开始了在旷野这种敬拜神的生活之后，神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让他们实行这一件事， 就是神在以色列支派当中选择了一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成为服侍他的人。神说用这些人来代替所有以色列投生的。你知道这个经文吧？这个记载在民数记里面。而且神还做非常精细的动作，他叫摩西把所有以色列中投生的人，就是长子，全部都数过人数，然后他也数了所有利未人的人数，发现这两个人数很接近。我想那是神知道的，在数以前神就知道，所以神才这样安排。神没有让他们用犹大支派来代表，如果是的话就麻烦了，因为犹大支派的人比利未支派的人多很多，多了两三倍，所以神要他们是用利未人、利未支派来侍奉神，来代替以色列中投生的。后来他们算一算，以色列投生的比利未人多出273人。你记得这个数字吗？不记没有关系，听我讲，你自己查得到啊。多了273人，而神很认真的对这个事不会说，没有说。就差不多，就刚好可以代表就好了。神没有这样，神说多这273人，所以他们要拿出银子来做赎价一样，来为这273个人来付出赎价，为了表明所有投生的都是要付赎价才能够得生命的啊。这是神表达他的救赎的时候的方式。他们要付得起来蛮多的，一个人要50克的银子，50克银子蛮多的哈。所以关于这个长子的事情，我再多讲一点话。我觉得今天这个长子在神的家里面有特别的地位的这一件事，在今天这个时代，在新约时代仍然是有它的意义的。新约时代当然我们已经讲到，不再是长子归给神，而是所有的人信靠主的都要归给神，对吗？可是在新约时代仍然有一些人他们有这种意识，他们不是说要回到要遵守旧约时代犹太人的律法，而是他们借着这个，他们就有这种心愿。之前我们讲过，有的人就会把他们投生的孩子，有的还在母腹当中，他们那个妈妈就有这个心愿，就许愿要把这个孩子献给神，有一天要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甚至成为一个宣教士，或者像荣教师的妈妈，根本就连他去哪里宣教都给他定规好了，他奉献荣教士，他的长女要到中国宣教。有一些妈妈这样，过去一两百年来西方有许多的家庭，他们是这样子把他们的长子献给神的。可是这个长子是特别归给神，不一定只是在肉身上做长子，我把它应用在别的方面。而我实际上在教会里面许多年来，我看到许多像这样的事，就是有一些人他们在家里面，在他的家庭不一定是长子长女，可是他们是第一个信主的而且很有趣的是，也有不少的例子，那个家族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人正好是那个家族里面讲话最没有力量的人，就是被认为最软弱，最可能不是家里面最聪明、读书读得最好、最有成就、赚最多钱，或者像这样的人可他们先信了主。刚开始的时候，有可能人家并不一定很尊重他们，可是他们好好的活出神的样式、基督的样式来。后来，他影响家人，一个一个的影响。后来，整个家族有许许多多人信靠主。而且他也成为家族一想到这一件事就觉得这个人，他们家中的这个成员是一个重要人物，神借着他让其他的人能够归向神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想法，所以你不要轻看自己。不一定是家庭，我也看见有的时候在一个公司里面，有可能同事当中就只有一个是信主的，有可能神就是要让你做长子的，因为你如果好好的跟随主，活出基督的样式来，你会影响你的同事，影响你的公司的。在一个学校的班级里面也是一样，在各个领域里面都可以是这样，好吗？那他们刚刚出埃及，在埃及最后一件事是逾越节的晚上，后来神要他们守这个逾越节，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神要他们守这个节，而且清楚的有一些条例，后来的摩西的律法里面还要把这些节期的条例讲得更加的详细，更加的周全，可是在这里讲了很重要的一些部分。关于这个，我们之前在讲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花不少功夫讲到他们过逾越节的事情，而里面让人最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不能有一点的酵，不只是吃无酵饼，而且他们家里面不可以有任何有酵的东西哈。当然我们讲过，其实逾越节的晚上羔羊其实才是主角了哈。但是在十二章是这样写的，到了这一章就把另外一件事情放在更凸显的位置上，可能是因为当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会更有那种表号的意味在里面，就是要除酵。所以事实上神把整个的逾越节的节期有八天，称它叫做不只叫逾越节，而叫做除酵节，对吗？除酵的日子。在生命记十六章里面称这个无酵饼叫做困苦饼，我讲过，我们之前在讲十二章的时候讲了不少这些，我今天想要还是讲一点，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些，大概前不是太久你听过的。为什么叫困苦饼呢？因为他们神要他们记得他们是怎么样出了埃及地，他们并不是哇放假了然后好好的预备买机票了，然后把行装整好要到国外去旅游，并不是的。他们是在辖制底下，而且埃及人对他们充满了敌意底下，然后神降灾在埃及，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急忙出了埃及，所以面来不及发酵。其实重点不是面来不及发酵，神要让他们面可以发酵当然可以，只要前一天叫他们开始做面就好了，不就会发酵了吗？所以神那是一个表号，神借着这个要让他们记得你们是怎么样急忙出了埃及，所以来不及发酵。然后再加上一般来说为什么我们做面包这些要发酵，就是因为如果不发酵那个面团太紧密不好吃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吃那个饼的时候大概不会好像在吃哇这个太美味的这个面包，而是需要辛苦一点去好好的嚼它，让他们记得那是一个困苦饼啊。也让他们因此操练要刻苦己心，好叫他们一直记得他们怎么样蒙了救赎啊。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你知道逾越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神要他们纪念，要他们记得啊。神的这些节期都是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纪念这一件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啊。纪念包括两方面，一个讲到神纪念我们，这是在整个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题目，神纪念我们。但是圣经也讲到我们要纪念，其实纪念 中文这样讲讲得比较文雅一点，其实原来的意思就只是 remember， 就是记得，那神要我们记得，所以我们翻译成说成纪念，说不定有一些基督徒因此想的是一个好像一个典礼，一个仪式，要精彩的仪式，或者像这样很感人的仪式。可是其实神的重点不在那里，神的重点是你要记得。所以你不需要在像圣餐这样的事上要太琢磨与下功夫，与用什么饼，用什么杯，要怎么样形式，那些不是最要紧的。因为那个跟逾越节一样，事实上主是在逾越节的晚上跟门徒一起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设立的圣餐，对吗？他要说这是我的，他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拿起杯来也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Remember me， 就是记得我。所以无论旧约无论新约，这是神想要我们记得的事。不是只记得一个仪式，也不只是记得神的救赎而已，你也要记得神自己啊，因为主耶稣说的是要纪念我，对吧？他不是只是说纪念我的救恩。我觉得这是非常要紧的事。从旧约到新约，那些圣徒们，他们生命当中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他们记得神，他们总是记得神。你看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特别鲜明的一个对比，就是扫罗王跟大卫王，以色列第一任跟第二任君王。那个扫罗就是这样，他做很多事，包括宗教上的事，但他没有常常记得神，你知道吧？有一次他遭遇战争的困境，后来发现有一个解套在那里，好像有一个突破，然后他就想着现在该做什么，他就要下命令的时候，旁边有祭司提醒他说，我们应当求问神。他说哦对，要求问神，然后就开始要求问神。等到求问神到一半，他们那个时候求问神是一个仪式，所以要有一点时间，结果到一半的时候那个情势就越来越紧迫了，他就不要了，不用了，为什么需要这样，现在就直接来反应就好了。你如果记得撒母耳记上的这些故事，你可以很鲜明的看见扫罗是怎么样对待神的。他并不记得神啊，神只是附属的而已。大卫就不一样，大卫总是记得神，他总是无论做什么总是会把神摆在眼前。你有没有这种生命的特质，就是记得神？主耶稣要我们记得他，他在设立圣餐的时候，如果你剥饼，你可以注意别的事情，你有自己的主张应该怎么样做，但有一件事你一定不能不注意也不能忘记的，就是要纪念他。这是主自己讲 Remember me， 要记得我。那才是所有蒙救恩的人最应该常常存在心里面的。大卫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光在诗篇里面就不止一次提到他不忘记神的恩惠，对吗？他记得，事实上他写诗篇就是为了要记得，也让百姓吟诵，跟那个从奴隶船长变成牧师的叫谁 John Newton 约翰牛顿一样，他写了奇异恩典就是为了要记得，对吧？那记得我们原来是怎么样，现在怎么样蒙了恩惠。我们讲过保罗还赋予无酵饼另外一个重要的属灵含义，就是他把这个酵比拟为我们的罪恶。事实上在逾越节的晚上他们是无酵饼，确实很能够表达这一件事， 因为我们讲过，在那个时代，他们做面食要放酵，不是去商店买酵的，没有什么商店在卖酵，他们酵自己做的，就是把前一团面没有吃完，让它发酵，发酵你也可以说就是坏掉，对不对？今天会说是坏掉，可是就让它发酵，当然那个分量要多少，他们一定是有经验有研究的啦，太少那个发酵的作用不够，太多你就变成酵太多，意思就是说坏的东西太多，你吃了可能会拉肚子，对吧？所以他们就是刚好的就成为下一批面下一团面的酵母他们就这样一路传下来。但是到了新年，那本来不是他们的新年，因为他们出埃及，神把逾越节的晚上换成正月，对不对？换成一年之始，他们要吃无酵饼，意思就是除去所有的旧酵，重新来，所以就是新团的意思，新面的意思，这些都是圣经用的语词。所以这个逾越节就包含了一个意思，不只是有这种神越过去，我们因信称义，因信得救的意思，而且也有更进一步神把罪都除去了的意思。你知道基督担负我们的罪，使我们不再被认为是有罪，跟他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不犯罪，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也就是像林道良院长讲的，你得救以前神关心的是，他恨恶的是你的罪，所以他要我们这样子经历罪得赦免，因信称义。可是等我们认识主以后，神恨恶的是我们的老我，他想要对付我们的罪性，好叫我们能够不再活在罪中。为了强烈的表达这一件事，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不但是要吃无酵饼，而且你们家里不可以有一点点发酵的东西。我们刚读的经文第七节这样讲，今天的犹太人仍然很严谨的守这一件事，所以他们很小心的不要让家里有酵。逾越节到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过，我有一个，我经常会收到一个世界可能最敬虔保守的犹太人最大的一个团体，他们的一些资讯，他们都有按期发信给我。逾越节的日子快到，也就是我们基督教的复活节快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要大家预备逾越节。那每一年他们一定都会发一封信告诉大家，用一个简单的话告诉大家要做什么事，就 sell and buy， 就是卖跟买。什么叫卖呢？就是说你在逾越节前你就要搜寻全家，任何有效的东西你都要除掉。可是有可能你会发现有一些有效的东西是有用的东西哈。今天的酵已经不像以前，今天酵你可能可以买到酵母，对吧？可能他们一买就是一大包，到了月节都要丢掉吗？没有，他们这个传统的犹太人，他们设立了一个这样的地方，像商店一样，可是专门做这一件事。你可以在月节前去把这些东西卖给他们，其实那个有点像当铺一样，因为你月节后你可以再去买回来，你只要守住月节的期间没有笑在家里就好了。我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有点咯，可是犹太人就有他们的所知，他们就尽量要守住这个，他们就这样做。今天的犹太人称无酵饼叫 matza 啊，而这个今天他们做的是一个手工的圆饼，就是自古以来他们是这样做的哈，一个一个做嘛哈。你知道像饺子皮也是这样，你来擀一定都会是圆的嘛哈。可是工业革命以后，差不多200年前，因为很多东西变成用机器制造，你敢流行就一定都会把任何东西都会机器制造，机器制造就很方便，所以他们做的无酵饼就变成做方饼 因为机器方的比较好切割，你知道吧？哈，你可以用机器整个，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我假想一下，他们擀面不是擀一小块一块一小块，擀一整大片，然后就通通通切得整整齐齐，每一个十公分见方，类似这样，所以他们的无效饼变成方的，有一些年日，嗯，但是后来有一些拉比，啊、他们到二十世纪中叶，有一些拉比是那种比较保守的，认为我们都应该要守住最原初的样式，所以就开始提倡要做圆饼，所以现在犹太人的那种专门他们的食物的那种商店卖的无效饼应该都是圆的。我跟大家讲过那个无效饼，如果你可以上网去 Google 一下这种犹太人的无效饼，看那个图片，它圆圆的饼上面有很多洞啊，他们故意要穿那个洞。其实我们以前苏打饼干常常有洞，对不对？哦，可是他们的洞更多一点。犹太拉比解释为什么要洞，他们就解释了四个还是五个原因。反正他们拉比没事做，就常常在做这些事。我开玩笑的。可是我特别记得他们讲的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很好的原因。他们说，因为神说不要发酵，虽然他们是无酵饼，可是在烤的过程，他们里面即使没有酵，还是有可能会产生气泡，对不对？你烤过薄饼，你会知道哈。他们觉得那个气泡嘣，就好像膨胀，他们觉得这个意思不好。意思就是说，你好像 puffed up 那种张狂。骄傲，为了要谦卑低下，你不要有那种膨胀，就像我们台湾话讲碰轰，你不要有这种碰出来，你家呢？所以他们才去钻那个洞，这样子使得比较不会产生这个气泡。哎，至少他们这个意思蛮好的，对不对？哦，也是我们的主的教训啊，谦卑圣洁的含义。嗯，所以记得。神讲这句话，你看他们刚刚蒙救赎之后，神把要吩咐地他的百姓，他的所说的话着重在一件事上，就是你们要记得啊，要纪念啊。我们再来读下面一段经文，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十七章，哎，十三章十七到十九节，我来读，你也可以加进来。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斯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带上去。神在这里做一件事，说一段话，表明神的心哈。他看他的百姓真的是把他们看成他需要去养育他们，慢慢教导他们的这样一位神。我们已经讲过，事实上神整个颁布律法就是像在从小教一个孩子一样在教育他们，在这里就是这样。这里说，如果他们，你如果熟悉那个迦南地那个地图，他们过了红海，也就是会在西乃半岛的北端，如果要直接进迦南地，就会从迦南地的西南方那个地方进去，那个地方正好是腓力斯人的领地，而腓力斯人占据的地方，这些腓力斯人在那个时代显然就已经是一个强悍的民族。腓力斯人蛮强悍的，蛮强大的，好像那个时间蛮长的，从他们 进埃及整个的士师时代，一直到大卫的时代才真的制服他们啊。事实上有一些人认为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就是腓力斯人的后代。你知道今天犹太人的最主要的跟他们对立的仇敌就是巴勒斯坦人，对吧？就是为了两个各要建立独立的国家。现在大家比较没有那么注意了，因为他们已经经过各种合约什么。早期中东问题一提起来，几乎都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只是其他的阿拉伯国家都支持巴勒斯坦而已，对不对啊？你知道巴勒斯坦这个字跟腓力斯这个字，几乎只差一个字母而已，你知道吧？啊，那字是差不多的，一个是 Palestine， 一个是 Philistine， 我不知道有没有读错，差不多是像这样。P 你不加 H 就变成巴勒斯坦，加 H 就变成腓力斯坦，有点这样。所以有的人这样认为，我们并不确定。经过3000年，是不是真的腓力斯人的后代是巴勒斯坦人？我们不知道。可是在这里，神很清楚的讲，因为腓力斯人很比较强大，所以如果百姓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他们一下子就走那个路，马上就遇见战争，他们可能会不容易。所以神并没有每一次都用说。靠着我什么都可以，并没有这样。我们有一些基督徒是像这样的，就是觉得信心都要这样子，要碰到别人就说靠着耶稣什么都可以。神也没有常常这样说的，你不要那么快都这样说哈。神在这里体贴他们，量着他们的力量往前行，因为这样所以神带他们走另外一条道路，不会马上遇见很强有力的征战啊。我就想起他们的祖宗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娶妻生子回来之后，碰见他的哥哥，他给他哥哥讲的一句话。虽然那个时候他讲那些话是为了要想办法跟他哥哥分开，不想跟他哥哥在一起啊，但是他就讲一句话，他说：“我不能够跟你一起走，因为我要慢慢的走，我要量着小孩还有牲畜的力量慢慢前行啊。”神也是这样对待出埃及的这些百姓，所以请记得，这些出埃及的百姓，神看他们就像是在带幼儿园一样啊，或者小学生一样，慢慢在带着他们。连他颁布律法也是像我们说的，脚踏车后面加了两个辅助轮，或者是学写字，手把手教他们一样啊。你用这样来了解神颁布律法，我觉得会更正确的了解这一段历史。所以我们应该相信神给我们的是我们承受得起的。我们不要在前面好像不容易的时候我们就退却，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说我们没有办法，仇敌太强大，他们看我们就像蚱蜢一样一踩就死了，而我们看看自己觉得也确实像蚱蜢。这是后来以色列人没有学会这个功课他们讲的话，可是神希望他们明白不是这样，因为他会照顾他们，他让他们走的路会避开不容易的路啊，而他们遇见的不容易是神认为他们可以走的路啊。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啊，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一定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你知道我刚刚讲的是圣经的话，哥林多前书10:13，如果没有记错，哥林多前书10:13。所以当我们面对前面的时候，我们最近在讲希伯来书就提到这一件事，要勇敢忍耐行完神的旨意，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我们就提到内地会戴德生的一句名言，记得吧？ Impossible Difficult Then done。 就刚开始的时候你看见一件事觉得不可能 impossible， 可是你如果你勇敢的去做，你就会发现很困难啊 ，difficult。可是你还是勇敢的去做，然后你就发现 then done， 就是完成了。不可能很困难完成了，请记得这三部曲，这是神带领我们常常有的三部曲哦。你不要在前面那两步你就退缩了，嗯。如果你真的觉得怎么可能，这个情况这样怎么可能？就是神来也不可能。你知道有的基督徒敢讲这种话，你不要随便这样讲，那是你不可能。换一个方式讲好不好？你真的觉得不可能，换一个方式讲，你退后半步，你对自己说，现在且看神的作为。难道你没有记得吗？过去也曾经有你就觉得不可能的事，后来过去了，对不对？要不然你怎么会来到今天？神总有办法，不是吗？只是你现在不知道神会用什么办法而已，嗯。所以退后半步，对自己说，且看神的作为，好吗？嗯，好，神带领百姓避过非利士人跟他们征战的危险。问题是神并没有带他们走的是一路坦途，因为人生的道路没有一路坦途的，神只是让他们没有越过一个界限，是他们真正的做不到的。其实我知道了，只要神要帮助，什么都做得到了。非利士人在那里又有什么关系嘛？他们如果呼求神，神就挥一下手，非利士人就都倒下去了。但那是在神的设立里面，神怎么样教导他的百姓，所以他把人怎么样是困难的，怎么样是不可能的，他定了一条线在那里，不是用他自己的身份来定，是以人的立场来定的。你不觉得父母在训练小孩子长大也是这样的吗？对吧？你也是量着他的力量，但是比他力量多一点，让他能够学习一些事情嘛。神也是这样对待我们，嗯。所以他们虽然避开了遇见非利士人跟他们战争的危险，可是他们神却把他们带到红海边哈。然后这是下一章将要讲到的，嗯。那是他没有办法跨越的，神还多安排了，允许埃及法老有心硬起来，派追兵想要把他们带回埃及去啊。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幕已经揭开了，已经成为历史了。我们都知道这一件事，后来就成为神最奇妙的作为，对不对？他们出埃及以后，几乎是最奇妙的作为，也是神之后往后常常提到要他们去纪念的作为，就是神怎么样把红海分开，让他们过红海，而且还不只是这样，而且还因此使埃及所有的追兵都死在红海里面。那你们现在看见的埃及人再也看不见了，这句话实在是非常的豪迈，你知道吧？神想要他的儿女认识这件事，你最好在事情成全之前就认识这件事。你明白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说你要在事情还没成就的时候，看起来很困难不可能的时候，你说现在且看神的作为，嗯嗯。因为神确实他会越是困难，就有可能他要行出一个后来将要传颂千古的奇事，嗯。这些话将要为第十四章神伟大的作为做一个预备，嗯。可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提到，他们把约瑟的骸骨带离开埃及，你记得吧？约瑟死前交代他的兄弟，他的后代啊，将来要把他带回迦南地。他没有像他的父亲一样，他父亲死后就实际上他们就整个送葬的队伍就一直送到迦南地去，把他葬在那边的墓地。但是约瑟没有这样要求，因为他身份不一样，他在埃及是重要人物，如果被带回迦南地，我想埃及人大概不会接受，埃及人看他是他们的人，所以约瑟也没有勉强这一件事。但他交代，有一天你们一定会离开这个地方，到时候一定要把我 带过去哈。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在埃及经过那么许多年几百年，显然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一直持守这一件事，又是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一直记得这一件事，能够记得该记得的是很要紧的事，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好吗？我们有很多麻烦，不够经历神的恩典，有很多事是因为我们不记得，你知道吧？没有常常去记得，常常去更新我们这样的记忆啊。所以他们显然有人记得，我猜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记得，其中一定有一些很白目或者是很散散的，根本不太注意这些事的。可是你要知道，神叫他们这样传承，总是会有一些人记得这个传承。神是从最起头对他们的祖先就说的，神提到亚伯兰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叫他们秉公行义，能够遵行神的道，使我所应许亚伯兰的话都能够成全。这是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大概讲的话，很重要的一段话啊。所以这样一路传承下来，到了摩西，神一样叫他们要这样传承，你也要这样传承给你的儿孙。但是你也需要知道，他们不一定都听进去，你不需要跟他们对立，你心里面要有一个信心，在那些人里面很可能总有人听进去。如果在你的儿子们那一代没有听进去，说不定在他们的儿孙那一代会有人听进去。真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我们要常常往更长远来想啊。在这里我讲义里面我给你写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今天的犹太人，他们总部在纽约，他们拉比诠释，有时候他们会发一些文字来诠释圣经一些话。有一次我看到他们诠释这个蛮有趣的，他们说，当以色列百姓忙着打包预备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专程去寻找约瑟的棺木，他找到亚瑟的女儿，你知道亚瑟是谁？亚瑟是雅各十二个儿子之一，是加德亚瑟，对不对？亚瑟的女儿是约瑟离世的时候他在场，应该是很老的人了。那个时候，当然这是犹太拉比的传说，我们圣经完全没有写的。所以摩西就去找他，请他指出约瑟埋葬的地方。这个亚瑟的女儿就告诉摩西，埃及人把约瑟的灵柩放进一个金属的棺木里面，然后沉到尼罗河里。为什么要这样呢？就像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把十二块石头放在河里一样。但是他们比较有另外他们异教的想法，就是好继续祝福他们，意思就是说创造一个更好的风水的意思啦，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摩西就去站到尼罗河边，呼叫说，约瑟约瑟，救赎之日来到了，我们要成全对你的应许。然后那个他的金属棺木就自动浮上来，就像后来的伊丽莎的经验一样。所以他们就把他带到迦南地。你不要去告诉人家说曹牧师这样教导哦，就是拉比的传说哦，不是我说的，圣经没有这样写。可是我在这里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像这样，神想要他的百姓一代传一代，把这些神的作为传下去啊，这是最重要的教育的方式啊，把神的作为、神百姓的历史。后来他们将要提到神的约柜、神的荣光等等，所有这些，如果把历史挪到这个之后，差不多五百年，在伯利恒一个村子，一群小孩子听一个阿公在讲故事，讲到约柜的历史，去腓力士地怎么样，以色列人失败，可是神怎么样在那里大显他的荣光等等。 听完那些聚精会神的小孩子听完就一哄而散，可是里面至少有一个小孩子听进去了。嗯，许多年以后他成为以色列的国王，最先做的事之一就是去寻找那个约柜，他把它当一回事，就开始了，开启了大卫生平里面最甜美最伟大的故事之一，对吧？他对神的渴慕。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纪念神是多么重要的事，好吗？
请唱颂赞诗选264首。颂赞诗选264首，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灵。
荣耀充满我。